看见罗马大军就压境了，所以这段从十一章开始，一看你就到了罗马帝国。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我们主应该钉十字架的时候。不要忘记，犹太人认为说，如果弥赛亚的拳头比罗马更大的话，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如果主耶稣能够把罗马帝国推翻，你不要怕，没有犹太人相信主耶稣。但是结果你看见说，主耶稣反而被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果然受膏者被显出，刚好多少是69度，那就应该到什么？应该到什么时候？到了这个主耶稣的时候。那主来到地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不养生。所以这个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了羊的体验。所以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将宰的群羊。不过呢，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这是预言的，这是个诗意的说法，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好牧人。那么当时这些人怎样是将宰困苦的羊？他们很明显的，现在呢，谁要宰他们？当然是罗马帝国要宰他们。他说：“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怜悯。这样我牧养了我的羊。”所以用诗意的说法，就告诉我们主怎样的做牧人。一月之内，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除灭了三个牧人。哪三个牧人？很清楚的，祭司长，还有文士，还有法利赛人。这些人表面上都是牧人，结果呢，你看见，因为我心里厌烦他们。第十节，我折断了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所以就这证明说，他就把那个荣美的杖就把它折断了，那就证明说本来他是他们的牧人。但是所有犹太人他们读讲到牧人的时候，一定是背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结果呢，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这个时候羊当然就分散了。所以很明显的，那几座那个荣美的帐折断了羊。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公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公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那这段圣经就应验了，我们的主，你记不记得被犹大出卖了，是用30块把他卖的。所以第十四节说，我又折断成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那意思就是说，羊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所以然后从第12章第七节，万军耶和华说，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2/3必剪出而死。这个全地指的以色列全地来说。结果果然没有错，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在主后70年，当罗马军兵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110万的人就死在刀下，从来没有这样过。我要使1/3的人惊恐，熬炼他们如熬炼金，试炼他们如试炼金，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所以1/3仍旧存留，1/3要经过火炼，而1/3呢，从此以后就 所以不要忘记，果然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蛇。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他羊被击打，牧人就分散，也羊就分散。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以色列人就被漂流到全世界的各地。那怎么知道？是美国太空总署用一些天文的资料告诉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在主回来以前，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就是满月变红像雪。什么叫做满月变红像雪呢？就特别到了祝棚节，特别到了逾越节，那是满月的时候。但是刚好因为太阳，因为地球在太阳跟月亮的中间，所以就把月亮的光芒就遮住了。按理来讲应该是漆黑漆黑的，但是因着物理的现象，它就变成血红之后，那就是月食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这有什么稀奇？但在主回来以前不一样。满月变红像雪是什么时候？NASA 告诉我们说，在2014年和2015年连着两年，他们过逾越节，犹太人过逾越节跟犹太人过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看见满月变红像雪，稀奇的很。果然这两年就在逾越节祝棚节的时候，你看见是满月的，但是满月变红像雪。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光是2014、2015，那可能是碰巧的，这里面一定有意思在里面，不是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从主降生以后，从主升天以后，满月变红像雪一共出现了多少次？一共出现了8次，而每一次都是4轮的雪月，因为连着2年呢，每年有逾越节，有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所以呢连着2年是4轮的雪月。换句话说，自从主升天到2015年，一共有多少个雪月呢？有32轮的雪月。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不是碰巧的？是为什么刚好发生在逾越节跟祝棚节？所以现在去回过头去看，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我们就会慢慢的就开始清楚。所以如果我们有时间回过头去看过去的那些的雪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非常有意思。刚刚好不要忘记，第一次是主后162年。为什么主后162年？因为到主后70年的时候，你看见罗马兵军兵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他们说不错，从此以后你看见圣殿完全被烧毁了，他们就想起旧约的时候的圣殿。过了70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所以他们说不要紧，我们不要走太远，如果是70年，再加上70年，140年以后，140年，神大概要把我们带回来。所以他们很多人不肯走，就留在耶路撒冷，留在附近，一直到了135年，他们怎么样再也，他们不可能再忍耐下去了。结果他们就起义，就造反，那就是很大的一个犹太人的大的起义。所以到了135年，不要忘记，整个的以色列国正式的就走入历史了，你再也见不到。从此以后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一漂流就差不多是2000年。那你说135年和162年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不肯走太远，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说在幼发拉底河东边有一个帝国， 跟罗马帝国是旗鼓相当的。这个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笔的，叫做安息王国。所以各方面来说，他们是跟罗马旗鼓相当，因为这个缘故，罗马帝国很少越过幼发拉底河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想依靠山、依靠车、依靠马。他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大概我们可以依靠什么时候？如果安息帝国打过来了，那么就是我们重建圣殿的时候。所以他们就漂流到幼发拉底的东边，他们去参加安息王国，这些犹太人就帮助安息王国壮大起来，然后和罗马对抗。到了162年的时候，有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那要决定说到底是罗马帝国赢呢，还是安息帝国赢。那一次决定了，从此以后以色列人不可能再回到耶路撒冷，因为那次完全被打败了。就在162年、163年，连着两年，当他们最后不得不漂流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也庆祝逾越节，也庆祝祝棚节，满月变红，像雪。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第一次，连着两年满月变红。所以从此以后，牧人被击打，羊就被分散。不要忘记，如果牧人被击打，羊当然就被分散。所以从此以后，满月变红的故事就变成以色列悲欢离合的故事。第一次以色列人看见满月变红像雪，他们不情愿，他们不甘不愿的，最后还得要离开他们的家乡。本来以为70年，他们说再过70年，大概神也要怜悯我们。等到135年不行了，这个他们亡国了。他们以为说，现在如果我们帮助埃及王国，我们可以打回来。162年那一天，他们的梦完全的粉碎了。所以一直到了后面过了几百年以后，那你看见说，结果又有三次，那三次呢就在黑海的附近，神就为以色列人终于找到了安息的地方。那个王国呢，那个王国是个匈奴的王国，跟中国人有关系。那么因为这个匈奴王国壮大了人，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王国就接受犹太教做国教。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他们就有了可以保护的地方。所以连着三次满月变红像雪，那就是他们在北方，在黑海的附近，他们终于找到了避风港。所以很有意思，如果我们看过去的8年8次的话，很明显的162年是单独的一次，后来的三次是三次挤在一起的，然后呢是17，然后呢是1492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1492年。那么那一次呢，我们就是单独的一年，然后又过了好几年，是1949年，然后1967年，还有呢，1967年，还有一次就是2014年，这三次又是挤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见吗？一次是四轮的血液，然后三次是12轮的血液，一次又是4轮的血液，然后又是12轮的血液。那么挤在一起的12轮的血液，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有一个犹太的国家是在黑海附近诞生的，那是匈奴的王国。到了最后一次，从1949一直到2015，那三次12轮的明月，你看就是以色列果然复国了，地上一个国家。